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以玲，现在是4月24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商讨伊朗、叙利亚等重大的议题，而白宫话武黑化是谈判终极的目标，对北韩保持最大的压力。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勉强支持蓬佩奥任国务卿。25岁加拿大男子开车撞人，系有14、15伤。台湾将会喺5、6月份举行汉光34号演习，包括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同埋实兵实弹演练。这次演习除了针对中国军队可能犯台的仿真实战演习之外，还将会首创整合全民总力支持防卫作战。
以往可能在一个单一的场地做一个对抗的演练，但是我们这一次将突破单一场地的联合实弹射击。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白宫为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准备举行欢迎仪式，两位领导人正式会谈之后，川普总统会为马克龙总统举行国宴。参加欢迎仪式的将会有来自美国5个军兵种的大约500名军人。在川普总统举行的第一个国宴上，将会有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演奏。星期二的双边会谈可能涉及到两国政府面临的若干具有全球重要性的议题，包括叙利亚战争、伊朗核计划以及川普总统计划对铝钢产品加征关税的问题。川普总统对与马克龙总统的友谊引以为豪，这个也是他邀请法国总统作为他的政府接待的第一个国事访问外国贵宾的理由之一。马克龙总统很可能利用在白宫会谈的机会，努力说服川普总统不要退出6个国家与伊朗达成的伊朗核协议。川普总统始终称这个是一份差的协议。5月12日是川普总统决定是不是根据伊朗核协议免除对伊朗制裁的最后限期。而伊朗认为恢复制裁就是撕毁协议，并威胁会再次启动核计划。美国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星期一投票勉强支持美国总统川普挑选的新国务卿人选，现任中情局局长蓬佩奥，避免了一次历史性的挫败。来自肯塔基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兰德保罗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了他之前对蓬佩奥出任国务卿的反对立场。蓬佩奥差一点就成为现代历史上首位未能够在拥有21名成员的参议院外委会过关的国务卿提名人选。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共和党籍的保罗参议员和所有10位民主党参议员都曾经宣布他们反对蓬佩奥出任国务卿。但是随着外交关系委员会准备表决，保罗参议员发表了一份戏剧性的声明。这位肯塔基州联邦参议员说，我改变主意，我已经决定投票支持蓬佩奥局长。他还解释说，自己和蓬佩奥以及川普总统有关伊拉克战争的教训以及其他关心议题的交谈，使他重获信心。其后该委员会勉强表决支持推荐对蓬佩奥的提名提交参议院全院表决，预计参议院将会在这个周末之前批准他出任美国国务卿。加拿大警方逮捕了一位25岁的疑犯，警方称这名疑犯星期一在多伦多驾驶一辆轻型货车冲上行人路上的人群，造成10人丧生、15人受伤。多伦多警长桑德斯对记者说，看来这个的确是一宗蓄意撞人事件。桑德斯说，这名疑犯是阿列克米纳西，住在多伦多的郊区。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古德尔说，他和高级安全官员进行过磋商，根据目前掌握到的资讯，这次事件看起来和国家安全无关。米纳西在当地时间下午1:30左右，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一条繁忙街道突然驾驶车辆开上行人道。目击者描述当时的情况说，汽车接连撞到行人，驾驶者并没有任何要停下车下来的迹象。 白宫星期一宣布，川普总统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所进行的任何谈判的终极目标都是要无核化。在我们看到朝着完全彻底无核化方向而采取具体行动之前，美国对平壤施加最大压力的运动将会继续下去，对陷于孤立状态的北韩所实施的制裁不会取消。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一在回答美国之音就平壤最新的宣布所提出的问题时是这样回答的。
And we're not going to take the North Koreans simply at their word, like I said before, and we've said many times before. The maximum.
桑德斯话：我哋唔会只凭北韩单方面嘅口头表述就相信佢哋。佢仲话喺呢个过程中，我哋并唔天真，我哋睇到咗朝住正确方向迈出一啲步骤，但我哋仲有好长嘅路要走。金正恩宣布冻结核武器试验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星期一，川普似乎在推特上说金正恩已经同意放弃了核武器，虽然平壤方面并没有宣布这样做。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北韩宣布停止核武器与弹道导弹试验，使他对未来的美国和北韩的会谈感到乐观。马蒂斯星期一4月23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认为有很多理由对有关谈判会取得成果感到乐观，我们将拭目以待。这个是马蒂斯首次对北韩的最新行动的公开评论。美国总统川普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预计在5、6月份举行会谈，而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对通过谈判解决迅速升级的核僵局的可能性很感兴趣，但亦都谨慎看待。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以头脑清晰的现实主义和明确的目标寻求谈判，这个努力是值得的。布殊家族的一名发言人在星期一傍晚说，美国前总统老布殊因血液感染而入院治疗。布殊家族一份声明说，今年94岁的老布殊血液感染之后，在星期日早上到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入院治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南韩总统文在寅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本星期五举行会谈的时候，预计会就去核化问题达成一个框架。美国总统川普随后在5月或者6月和金正恩会面的时候会支持这个框架。北韩最近决定单方面暂停所有核试验和导弹试验，他们释放的信号令有些人乐观地认为会谈有可能达成协议。但是美国之音驻首尔记者柏登报道说，目前还未清楚会谈能否真正推动和平。下面报道的详细内容。
朝鲜半岛南北方2000年和2007年在北部举行过两次首脑会议，双方在第一次峰会之后发表联合宣言，促进人道交流和经济合作。第二次峰会表示支持签订一项永久和平条约，以及美国和中国主导达成的用经济援助和安全保证来换取平壤放弃核武项目的协议。但是两次峰会的进展都是因为北韩持续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射而前功尽弃。这个星期南北韩首脑会议前夕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令到人感到双方有可能再次达成核协议。目前美国领导的国际制裁加深了北韩的经济困境，有可能迫使平壤领导层放弃核武库。南韩世宗研究所研究员郑双昌说，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北韩的外汇可能会枯竭。北韩在今年年底可能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做出了一些让步，同意无条件谈判无核化的问题。他似乎放弃了长期以来的美国必须从朝鲜半岛撤军的要求。平壤最近宣布暂停核实验和导弹试验，并且关闭核试验场。但是目前还不清楚北韩这次是否会履行无核化的承诺。南韩世宗研究所北韩问题研究员李湘贤说，他们不确定北韩是否会真的实现无核化，亦或企图通过参加美国和南韩首脑会议来到暂时解决北韩被孤立的问题。南韩总统文在寅说，北韩在初步会谈当中表示愿意寻求实现完全去核化。文在寅支持美国采取强硬的措施，包括在南韩部署美国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并且支持美国领导的针对北韩的制裁行动。同时他又通过促进 北韩参加今年二月的冬季奥运会来到寻求改善南北的关系。在峰会上面，文在寅希望达成恢复家庭团聚的协议，并且再次努力以和平条约取代结束南北韩战争的停战协议，这些亦都需要美国领导的联合国部队和中国的批准。但是这位南韩总统预计不会支持加强违反联合国制裁的经济合作，亦都不会向金正恩交涉北韩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首尔的报道。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北韩和国际社会的关系发生了180度大转变，包括以冬奥会为契机同意暂停导弹与核试验，甚至愿意就朝鲜半岛无核化和美国进行直接对话。南北韩双方领导人将会在南韩当地时间星期五举行史上第三次会晤。北韩态度为什么出现这么戏剧性的转变呢？美国国会又如何看待这么巨大的变化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导弹试射，北韩在2017年一共进行了多次的导弹试射，其中最后的一次，北韩宣称它的射程已经是到达美国大陆。美国总统川普亦都多次与金正恩在言辞上隔空交火。2018年初，一切开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演说当中暗示，他愿意派遣运动员参与二月在南韩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而在冬奥会期间，南北韩的运动员在同一个比赛当中竞争，甚至有些情况之下，他们组成了同一支的队伍，在同一面旗帜之下是列队游行。而随后，南北韩双方展开了多年以来首次举行的高层官员的对话。最令外界惊讶的莫过于美国和北韩之间的融冰速度。川普总统对他所做的情况是说明了表示感谢，并且同意在五月底和金正恩会面。金正恩在4月21日宣布，北韩即日起不再进行任何核试验以及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废弃北韩北部核试验场。各界都好奇，是什么令到金正恩的态度急剧转变？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济表示，他将金正恩现时所采取的一切举动解读为是制裁的奏效，最大施压策略以及是他在外交经济所面临的孤立，正在对他的政权以及是北韩的人民产生巨大的影响。联邦参议员英霍夫表示，美国总统敢直言是对金正恩对抗，甚至对金正恩说他是可以按下按钮将金正恩从地球上炸飞。从该个时候开始，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南韩开始友好起来，派运动员参加比赛，现时亦都愿意谈判，亦都计划同美国总统会谈，这个说明了是有效果。美国国会方面认为，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最大施压制裁策略正逐渐凑效，而在经济、政治和国际压力之下，或者外交是金正恩突破孤立的最大出路。加德纳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南北韩双方能够一起讨论金正恩将会如何实现他在去核化的承诺，这个就是他说亦都是促成了峰会的原因。这些步骤必须要确保美国能够有具体可核实的措施来检测金正恩是否是真心。联邦参议员卡丁就表示，美国不期待情况会在未来一两个月解决，这个是需要时间，双方是需要建立互信，需要进展，这个会谈将会为他们达到这些目标是提供机会。不过并非所有人对南北韩领导人峰会都有正面的期待。联邦参议员鲁比奥表示，他个人不对任何和北韩的会谈抱有期望，金正恩只是希望维护他的政权。鲁比奥认为，金正恩是觉得自己是需要核武器来确保他的政权稳定。鲁比奥表示，他是希望自己的看法是错，但是他觉得他不会错。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政治系教授纳尔表示，南北韩峰会的成功对川金会有正面的影响。纳尔表示，他对峰会是持乐观态度，南北韩会谈必须要成功，他相信亦都会是成功，而这个将会是五月底或者六月初举行的川金会是铺路。可以肯定的就是，北韩态度的转变以及是制裁能否奏效，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是十分重要。2017年，中国加入国际制裁北韩的行列，使到中朝贸易以及是外交关系急速降温。金正恩在2018年3月底突然是造访北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面，这个亦都是金正恩2011年接手政权以来首次出访。 纳尔表示，这个是北韩方面很聪明的一步，可能是对中国来讲亦都是。美国总统和安倍都会面了三至四次，或者是南韩总统文在寅亦都是见过面。不过北韩领导人至今仍然未有如此高调公开和中国领导人会面，因此这个是他展现出他回到他的支持者，或者是说是他的权力支持者的一种做法。既神秘的北京之行后，即将在4月27号举行的南北韩领导人峰会将会是金正恩第二度跨出北韩边界。金正恩是否是希望藉着由会谈赚取多一点的时间筹码，还是希望争取资金流入北韩？目前没有人能够知道他的态度转变的真正动机。不过可以确定的就是，南北韩领导人峰会的召开亦都象征着北韩以及和世界的关系正在产生巨大的变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韦乐安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将会在5、6月份举行汉光34号演习，包括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和实兵实弹演练。这次演习除了针对中国军队可能犯台的仿真实战演习之外，还将首创整合全民总力支持防卫作战。另一方面，中国最近通过军演和实弹射击不断对台湾进行武力威吓和炫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2月24号召开记者会，向媒体说明2018年汉光34号演习的规划。国防部作战及计划次长室联合作战处处长叶国辉少将说，这次演习的目的是落实整体防卫构想，提升三军联合作战训练成果。叶国辉少将说，这次汉光34号演习将会在5、6月份进行，分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和实兵实弹演练两个阶段实施。其中4月30号至5月4号将会进行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采取对抗模式，模拟攻击军对台作战行动，防卫军因应敌情实施5日4夜周年连续对抗演练。
实兵实弹演练我们规划在6月4号到8号采三军联合对抗的模式，在统裁部的管制之下，由攻击军模拟敌对我三区突击进犯。
叶国辉少将说，实兵实弹演练大家规划在6月4至8号采三军联合对抗的模式，在统裁部的管制之下，由攻击军模拟敌对我军三栖突击进犯，防卫军依整体防卫构想实施实兵对抗实弹射击实战演练。汉光演习是台湾防卫作战的军事演习，1984年首次举行代号汉光一号演习，此后每年举行一次，今年是第34次。叶国辉少将说，今年演习的重点在于整合全民的总力，遂行联合作战的攻防对抗。
以往可能在一个单一的场地做一个对抗的演练，但是我们这一次将突破单一场地的联合实弹射击的模式。
姚国辉少将又说，以往他们可能从单一的场地进行对抗的演练，但这次他们将会突破单一场地联合实弹射击的模式，依作战进程设计想定，在台湾所属的海空域以及北中南部地区采取仿真实弹实战的模式，执行连续24小时昼夜士兵对抗演练。所谓仿真指的是模拟战争发生的场地，模拟敌情的状况，它的情景类似于演习中红军和蓝军之间的对抗。今年的汉光演习在去年演习的基础上面提出了整合全民总力的创新思维，就是整合和运用民间的资源，发挥全民的力量支持防卫作战，其中包括首次将台湾科技公司民用无人机和航空人员纳入陆军部队协力作战，執行戰場的徵搜、目標標定、效果監視等戰術行動，整合民間資訊和通訊能量，運用民營電訊公司基地台，維持各級部隊指揮和控制的暢通等。台灣國防部發言人陳忠吉少將說，利用民間成熟的 UAV 無人機的技術，操作人員按照軍方的任務要求提供相關的圖像影像，辅助军方的情监侦工作。他又说，万一军方的资源可能在敌方第一波的攻击之中丧失战斗力，民间的资源可以弥补军方能力的不足或者是丧失的缺口。 他又说这次军演的一个新尝试是征召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附近营造厂全厂机具和操作人员纳入军勤编组，实施机场跑滑道的抢修，通过民间的人力、技术和设备的力量，令到军方的战力迅速发挥。近年来，中国大陆国力和军力不断发展和强大，中国在2018年的国防经费至少是1750亿美元。中国军队在几次裁军之后，目前人数仍然有大约200万，相比之下，台湾2018年的国防经费只有大约110亿美元。台湾军队的规模亦都仅是区区21万人左右。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松吉小样话，面对台湾和中国大陆不成比例的军力，台湾在有限的人力和资源的情况之下，如何在不对称的作战之中令到对岸的攻台任务不能够成功，这些就不单止需要军方，而且需要民间的力量来到保家卫国。这次就是这次汉江军演扩大和民间合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呢，因为受限于国防预算还有经费的限制，有很多的这些资源我们可以透过民间，因为它本来就有而且非常娴熟，用这种方式来结合到我们国防的战力。
陈忠吉说，但是受限于国防预算和经费的限制，有很多的资源他们可以透过民间，所以他们本来就有这些资源，而且非常纯熟，而这种方式来到结合台湾的国防战力，其实是一个比较经济实惠而且成本低而又能够发挥高效能的好好的方式。陈忠吉少将说，包括军队在内的全台湾2300万人都在一条船上面。台湾面对大陆的军事威胁，不单单是军事方面受到影响，其他各行各业同样因为大陆的军事威胁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保卫中华民国、保卫这片土地，不单是军人的任务，亦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另一方面，中国以所谓的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和坚强的能力为名，一直以来对台湾进行武力的威吓。4月18日，中国官方媒体说，在台湾海峡附近的福建泉州外海举行的火炮射击实弹演习，针对的是台独分裂图谋和言行。泉州石狮靶场距离台湾的外岛金门只有大约60公里。中国空军发言人申俊科大教日前表示，中国空军在4月18日、19日和20日连续3日出动轰6K、苏30、歼11和侦察机、预警机等，成体系地绕岛巡航，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对于中国的武力炫耀和威吓，台湾提出要全民国防的理念，令到民众有备战、居安思危的思维。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不愿意透露今年汉江军演动用的兵力人数、各式武器装备等，只是说和去年的规模类似。据悉，台湾总统蔡英文在6月7日将会到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视察这次汉江的军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的报道。
中国解放军上个星期在福建泉州外海的实弹演习以及军机绕台演训，再度引起外界对台海紧张再起的关注。一名前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说，美国应该派航母特运舰队巡航台湾，以便对中国和他们的领导人习近平发出讯息，说华盛顿不单只是台湾是民主朋友，而且是西太平洋安全防卫的重要一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贸易安全政策副次长的史蒂芬·布莱恩上个星期五在亚洲时报发表评论，说虽然南中国海控制住通往印度洋以及是波斯湾海上交通要道，对美国有战略重要地位，不过台湾的重要性更大，因为中国试图为它和日本之间的领土争端开启一个新的战线。上个月美国航母卡尔文森号对越南作出了自越战结束以来的首度历史性访问，很多人认为这是美越两国为阻止中国向南中国海的扩张而采取的共同努力。布莱恩认为，与其派航空母舰到越南，美国反而应该是派航空母舰特运舰队巡航台湾，因为台湾位于第一岛链中心，临近琉球群岛以及是冲绳岛，而中国正在挑战日本的主权。 布莱恩表示，日本天王名人夫妇三月底对距离台湾东部只有110公里的与那国岛进行访问，目的就是要表达台湾在天王心中的讯息。名人夫妇上个月对位于日本最西端的与那国岛进行访问，并且参观了日本最西端的界碑，这个是距离台湾花莲最近的地方。两地相隔只是有110公里，天气好的时候可以从这一处是眺望到台湾的中央山脉。中国正在喺度试探美国对佢一系列挑衅作为有何反应，而日本天王从100多公里外向台湾挥手，远不如一个真正嘅保护性同盟嚟压制嚟自中国嘅压力。呢个亦都意味住美国必须要协调佢响区域嘅盟友形成嘅一个防御性联盟，去填补一个逐渐强大嘅中国正在填满嘅巨大空缺。布莱恩认为美国应该加快强化台湾嘅空防以及海上战斗能力。最近川普政府批准对台湾制造潜艇的技术转移，就是正确方向的一步。不过台湾建造潜艇需要超过10年以上的时间，当前要对中国转达明确的讯息的最快方式，就是美国派出一个航空母舰的特运舰队到台湾周边海域巡航，以作为一个防护罩。他还说，中国的国安人员、情报机构以及是军方人士必然会了解这个举措所代表的意义。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星期一的一篇报道说，中国对台湾的侵略性日益加剧，一旦爆发战争，对双方都是一场灾难。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葛莱仪的讲话，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中国的伟大复兴和收复台湾连在一起。过去一段时间台湾议题相对平静，但是现时又重回了主要的议程上面。不过著有《中国的侵略威胁》一书的作者、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对商业内幕表示，目前的台海局势是一场心理战的较劲，而在这场心理战当中，台湾正在是赢，因为他们没有压力下屈服。不过易思安亦都表示，台海紧张正在加剧，而且情况可能越来越差。易思安表示，台海战争对中国和台湾都有巨大的风险，双方不单止可能是损失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条的性命，美国亦都几乎可以确定会站在台湾一边参与这场战斗。如果解放军失败，这样对中国共产党将会是毁灭性。葛莱仪亦都表示，台湾议题和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分不开，因此他认为北京当局绝对不能够被认为在台湾议题上软弱，因此他们亦都不能够是妥协。美国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主任克考特亦都认为，中国要攻打台湾代价极高，因为没有任何启动攻击的行动可以保证不会吸收很多的风险。对于中国解放军在台湾周边海域的晓岛巡航演训，中国海军发言人申俊科大教上个星期发布的消息说，空军近日多型战机执行晓台巡航任务，是要锤炼提升维护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完整的能力。以至的军事训练出动了轰6K、苏30、歼11以及侦察机、预警机等机型，飞越宫古海峡、巴士海峡、对马海峡进行了实战实训，空军将会按照既定计划继续进行晓岛巡航演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多国的领导人说反对美国试图修改伊朗核协议的举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今年1月宣布，将最后一次根据多国谈判达成的伊朗核协议延长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豁免期，并将在今年5月12号定为修改该协议的最后期限。现在离这个最后期限还有3个星期。川普表示，假如届时新的协议修订方案无法令美方满意，美国将退出该协议，这个亦都意味着该协议的存在价值将受到严重打击。参与同伊朗谈判达成协议的各方包括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即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德国与欧洲联盟。伊朗外长扎里夫4月22号表示，如果美国撤出伊朗核协议，伊朗绝不会单方面执行该协议，而且伊朗还准备重新进行浓缩铀活动。扎里夫同时警告说，美国政府要撤出核协议，目的是阻止伊朗从协议中得到应该得到的，那伊朗就会重新进行浓缩铀活动。但美国不是要生产核武器， 美国不要害怕他们会制造核弹。俄罗斯官媒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外长塔夫罗夫4月23号称，他与中国外交部长达成协议，俄罗斯和中国将阻止美国任何试图破坏伊朗核协议的举动。塔斯社援引拉夫罗夫在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对话后的讲法，他们反对修改这些协议，在过去的对话中所做的国际努力推到原点。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军轮驻部队1500人抵达达尔文，美澳军事合作被视为抗衡中国。美总统川普提名的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面临获核准的难关。亚美尼亚总理在抗议声当中辞职。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大约1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已经抵达澳大利亚北部城市达尔文附近的军事基地，开始新一轮为期6个月的轮调部署。这个是近年来美军轮驻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一次部署，被外界广泛认为是美澳合作抗衡中国在地区军事影响力的一项措施。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丽斯佩恩上个月在宣布这项部署时说，美国军队在巩固印太地区稳定与安全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保证未来几十年该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前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和澳大利亚领导人达成协议，确定这项一年一度为期25年的军事部署，体现当时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洲的外交政策，以及对回应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越来越强硬的态度。美国海军陆战队达尔文轮驻部队表示，在未来半年中，美军将参与15项演习，目的是要增进两军协同作战的能力。南北韩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减少南韩人和游客出门逛街的雅兴，即使是风雨交加，到底南韩人以及在南韩的华人如何看待北韩议题呢？大林洞是很多移民到南韩的中国人的聚居之地，对于朝鲜半岛局势以及即将来到的两韩峰会，他们并不是太过关心。江玉花女士对美国之音说，她不知道那方面，不太了解。移民来南韩的中国朝鲜族金香兰女士都说还可以的，没什么事，应该没什么问题。谭少荣是首尔华侨协会会长，他认为在南韩的华人对于北韩问题其实不是那么关注。他说，我们华南韩华侨在这里搞政治的不多，其实对北韩的关心也都没有的。在海外的人说北韩有什么核武器，紧张的时候大家都很害怕，说你快点躲起来，南韩太紧张，其实我们住在这里一点感觉都没有。美国总统川普提名担任退伍军人事务部长的人选可能难以得到参议院的确认。华盛顿邮报星期一晚上报道，参议院推迟了海军少将杰克逊出任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的听证会。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高层人士都对杰克逊的资历表示担心。杰克逊少将原定在星期三出席参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个消息来源的报道说，参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的成员被告知杰克逊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不单止一次受到行为不当的指控。杰克逊目前是川普总统的专用医生，外界在审视他是否有能力领导一个好像退伍军人事务部这么庞大的政府机构。退伍军人事务部是美国联邦政府中的第二大部门。亚美尼亚总理谢尔日萨尔基商星期一出人意料地辞职，反对派指责他在做满了10年的总统任期之后仍然握拳不放，为此举行了多日的抗议。萨尔基商在声明中说，街头运动反对我任期，我满足你们的要求。在首都埃里温，成千上万的人在街头欢呼庆祝他的辞职，这个是第11日的抗议示威，数以百计的军人也都加入了反政府抗议者的庆祝活动。揸车者鸣笛呼应，亚美尼亚人彼此拥抱亲吻。一项新的研究显示，中国如果履行巴黎气候协议承诺，在今后12年里面可以挽救到94000人的生命，并且节省4490亿美元的医疗费用。 美国华沙理工学院星期一在《自然气候变化杂志》上公布一份研究报告，说在这12年想要通过减少空气污染来挽救94000人的生命，就必须每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4%。一名生殖器官在阿富汗被炸的年轻美国退伍军人已经接受了世界上最大面积的阴茎移植手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外科医生再做了这名男子的全部的骨盆部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日时事经纬环节。台湾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65%的民众对于军队保卫台湾并没有信心，不过亦都有近65%的民众认为中国不可能以武力攻打台湾。下面是美国之音调查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在4月23日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27.1%的民众对于军队保卫台湾有信心，65.4%表示是没有信心。至于美国是否可能出兵协助台湾，47.4%认为可能，41%则认为是不可能。针对中国未来是否真的是会以武力攻打台湾，25.7%的人认为有可能，不过64.5%则认为是不可能。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表示，高达65%的民众对于国军保卫台湾是没有信心，这项结果对整体防卫来讲是一个严重的警讯。
万一美国因为有些因素他没有出兵，那怎么办？
游盈龙表示，万一美国有些因素是没有出兵，那怎么办呢？中共一旦是武力犯台，绝大多数人对国军有没有信心，这个是否是表示完蛋？这个是非常之严重的问题。中国除了在4月18日在福建附近的台湾海峡举行实弹射击演习，近来亦都多次透过战机晓台进行演训。辽宁号航空母舰的舰队亦都在远海长航训练的时候穿越台湾海峡。与此同时，中国国台办表示有能力挫败台独，捍卫国家主权以及是领土完整。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中国军机晓台有一些消息面的操作。台湾国防部还表示，对于共军的演训，台湾军队依规定全程掌握，监侦应处，请系民众系放心。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调查显示，针对中国的军事威吓，只系有3.5%的民众认为有助改善两岸关系，86.1%的人系认为冇帮助。而在前总统陈水扁执政时期担任过民人国防部长的蔡明宪表示，应该是透过区域安全的合作，让台湾人民对国家安全更具信心。
中国在南海的天堂天土造岛，
蔡明宪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填土造岛，然后是军事化扩张南中国海主权的操作。他相信民意、美国、越南、新加坡、菲律宾几乎都全部是反对，所以菲律宾和美国这两年已经是签署了军事防御协定，包括越南亦都和美国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南韩、日本更加是不用讲。所以台湾一定要和美国、日本共同合作，正式或者是非正式的签署确保台湾海峡、亚太地区以及是和平稳定的安全协议。蔡明宪仲建议，台湾应该是好像以色列一样落实全面国防，并且是强化军队的士气以及是纪律，同时国防预算必须要增加，并且恢复征兵制度。蔡明宪仲认为，两岸如果有军事冲突，美国会协助台湾，因为确保台湾海峡的稳定以及安全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如果台海成为了中国的势力范围，等于第一岛链的防卫出现缺口，这个将会危及到美国的国防安全战略。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调查还显示，69.9%的民众不满意台湾目前的国际地位以及外交处境，20.1%的表示满意。而此外，65.6%的人不赞成两岸关系比外交关系重要，赞成的则是23.5%。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中国五年前提出的可能成为现代史上最大发展项目的一带一路，既获得了不少国家的支持和参与，亦都遭到一些国家的抵制和批评。而一带一路沿岸国家又怎样看待这个倡议呢？设在北京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国际金融论坛和英国的中央银行业出版物在一带一路倡议出台五周年之际，首次对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进行了调查，是为这些问题作出了答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雅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五年前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表示，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和文明之路。4月18日在布鲁金斯学会与非政府国际组织国际金融论坛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主办的有关中国的研讨会上，负责为一带一路倡议项目提供融资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行长郑之杰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现在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于这个倡议表示支持与参与。他说，在2017年，中国和一带一路沿岸国家的贸易总额超过了40,000亿美元，在相关国家建设了7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600亿美元。这一位全球最大开发银行的掌门人表示，这个倡议是中国对解决人类发展问题做出的贡献。郑之杰说，这个是新时代中国为破解人类发展难题提供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解决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的一剂良方，亦都是构建人类共同体的一个崭新平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主任李昌镛在这个研讨会上表示，亚洲地区需要很多基础设施建设，而一带一路倡议是该组织与中国进行合作的一个好机会，包括管控这个倡议所包含的一些风险。李昌镛说，对于他们来说，基础设施投资不单只是硬件方面的投资，建设硬件基础设施是重要的，软件亦非常重要，好像债务管理以及中国公共融资管理工具。在这些领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做出贡献，使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获得成功，对中国以及全世界带来好处。但是中国智库美国高级国防研究中心4月17日发表报告，对北京所称的这个目的在于推动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提出质疑。报告认为，该项目实际上是为了扩大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存在。同时，欧盟28个国家之中有27个国家的驻华大使联合撰写了一份报告，严词抨击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藐视国际透明度的规范，以促进中国的利益。对于一带一路沿岸国家来说，一带一路又是怎样的一个倡议呢？为此，2003年在北京成立的非盈利和非政府国际组织国际金融论坛与英国的中央银行业出版物对超过25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进行了一项调查。这个其中包括58%的欧洲中央银行、25%的亚洲与大洋洲的中央银行，以及15%的中东国家的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业的总编辑杰里夫在布鲁金斯学会公布了这份调查报告的一些主要的发言。杰里夫说，92%的受访者预计一带一路在今后5年的时间里面会提升他们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杰里夫说，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言。根据这项调查，67%的人认为一带一路项目比国内生产总值带来高达1.5%的增幅，25%的人认为增幅会介于1.5%到5.5%之间。接近一半接受调查的中央银行将一带一路描述为一代人的时间里面才会出现一次的倡议，一半的受访者认为 一帶一路項目的重要性超過了本國國家開發銀行項目，21%的人認為它的重要性超過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項目，14%的人認為一帶一路項目的重要性超過了地區開發銀行的項目。雖然中國表示對一帶一路項目投入了幾百億美元，但是將近3%的受訪者說這個倡議還未有帶來比預期更多的來自中國的投資。這個調查的主要發現還包括受訪者對一帶一路的項目設立良好的道德標準與透明度表示了壓倒性的支持。在他們看來，法律框架、融資以及政府部門是發展的最大障礙，而政策與政治風險則是一帶一路倡議面臨的兩個最大障礙。他們預期一帶一路倡議會與歐美和美國存在最大摩擦，但對該項目與俄羅斯、日本以及印度關係帶來日益加大的緊張並不感到關切。這個調查是在2018年1月與2月期間進行。中央銀行業的總編輯傑里夫說，調查結果已經發送給全球30,000名官員和決策者作為參考。美國之音記者利雅，華盛頓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國之音智能手機以及平板電腦免費應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種語言，包括中文的選擇，圖文視頻並茂，支持後台音頻播放，可設置選擇代理服務器，繞過網絡封鎖，支持突發新聞提示，通過播客收聽廣播，無需下載，可設置選擇低帶寬頻，節省下載時間以及是流量成本，下載文章、音頻、視頻以及是圖片，方便離線閱讀以及是收聽收看，可設定導航項目以及是欄目順序，內容分享到面書、推特、電郵以及其他社交媒體平台，支持飛樂 AirPlay 媒體分享播放技術，但是安卓系統除外，直接傳送照片、視頻、音頻以及是文字給美國之音。歡迎使用美國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聞應用程序。
四月的某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第29批護航編隊進入了印度洋的某個海域。而另一方面，印度海军就发推文话，热烈欢迎中国第29批护航编队来到印度洋，航行愉快，并且附上拍摄到的中国军舰照片。这个只是中国军舰进入印度洋的一个最新的例子。事实上，随着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力日渐增长，美国、印度和日本等对中国的担忧也在逐渐增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印度海军的推文显示，印度海军意识到中国军舰进入了印度洋，这个响显示了印度海军海域感知系统强大的同时，凸显更多或者是印度海军对中国的担忧。因为没几久之后，印度海军又发出警告，从波斯湾到马六甲海峡，从北部的孟加拉湾到南部的印度洋，再到东非海岸，印度海军50艘舰艇每日24小时全天候守卫，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未来印度和南亚倡议负责人阿帕纳潘德最近在该个研究所举行的有关中国在印度洋日渐增长的影响，以及是对美国和其他区域盟友的影响的研讨会上面指出，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日渐增加的活动令到印度越来越担心中国有意是改变印度洋地区的现状。潘特表示，对印度来讲，南亚以及是印度洋是印度的第一层安全屏障，印度领导人一直是憎恨任何外部力量的出现，除非这个外部力量接受印度在这个区域的主导地位，但是北京拒绝这样做令到新德里很不舒服。潘特还表示，印度一直以来亦都将南亚以及是印度洋地区当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亦都是自己的后院。印度认为中国在这个后院的所有行动，中国和巴基斯坦深化的战略利益的经济关系，中国对印度周边邻国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以及尼泊尔等国的援助，以及中国在印度和不丹之间制造的摩擦，都视为是对印度主权以及安全的侵犯。潘德说，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越来越多的存在，令到印度意识到印度必须要采取措施拒阻中国的介入。 同时，随着印度经济的增长，印度亦都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所处的区域的重要性。因此，印度加强了印度洋和太平洋相关国家的联系，亦是出于同样的担忧，印度成为美国的自然伙伴。美国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吉原恒淑指出，中国已经成为了印度洋上的一个力量，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日渐增长的实力，给予了美国带来的战略挑战，令到美国很难在对亚太地区盟友的承诺以及有限的资源之间取得平衡。他以对美国开放和自由的印太战略至关重要的美国海军能力分析说，距离沿途的咽喉要道，中国在印度洋的反介入能力，以及是美国海军可以被派遣到印太地区的军舰有限等多方面的因素，美国在履行承诺以及资源配置方面确实是存在着差距。不过吉原恒淑指出，对于任何一个区域对手来讲，美国有一个很大的优势，这个就是美国高质量的盟友以及是伙伴关系。吉原恒淑说，如果你将日本、澳大利亚、南韩、台湾、印度以及新加坡的海军力量加在一起，海军的力量平衡就改变了，而且是相当巨大的改变。他指出，在印太地区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前沿国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进行合作。日本亦都推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哈德逊研究所的日本访问学者长美悟表示，实际上日本周边安全环境的改变迫使到日本推出了印太战略。长美悟说，现时中国增加了在日本周边的军事扩张活动，他们的军事活动范围从第一岛链扩大到第二岛链，这个是中国的防御线，而在空中他们活动也在增加。2016年，为了应对中国军机的行动，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飞机紧急升空的次数达到851次。长美悟仲表示，为了适应这样的安全挑战，日本是需要建立新的安全体系。他说，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目前的安全体系严重依赖美国的军力，日本因此而担心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日渐增加的存在会改变美中在印度洋的军事力量平衡。长美悟说，这个可能会令到中国成为印度洋的主导国家而不是美国，这个状况能够接受吗？日本不能够，如果印度有意愿和能力，美国和日本亦都乐意不承担这个负担，并且能够有更多的军力部署到南中国海亦是东中国海，但是印度有这个能力吗？这个是一个问题。日本和印度洋沿岸国家的联系亦都越来越多。今年年初，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先后访问了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介绍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而在3月中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到访的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承诺向斯里兰卡提供贷款，并且承诺在港口以及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海洋安全保卫方面提供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自从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目的在于打击互联网性交易的法律之后，一些性交易嫌疑人纷纷落网，但是全美国范围里面有关这个法律的争议，它是始终未有停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的报道。
肯塔基州司法部长办公室的调查人员表示，在两名未成年青少年在网上被贩卖从事性行为之后，他们逮捕了第三名嫌疑人，以这两名未成年人为特写的广告刊登在在线分类广告网站 backpage.com 上。该网站已经在本月被查封。今年2月，D 调查人员逮捕了另外两名参与未成年人性交易的嫌疑人。4月16号 Backpage 的创始人之一拉尔金在被关押数日后交保候审，保金为100万美元，他被指控为卖淫提供便利。另外一位创始人雷西以及其他几名雇员因受到联邦指控亦于本月逮捕。雷西日前以同样的金额交保候审。在这个之前， Backpage 的总裁费雷尔因涉嫌为未成年人拉皮条、共谋拉皮条等多项重罪于2016年被捕，之后这个网站将其成人板块区从网站移除。另一个在线分类广告网站Craigslist 为自保已将其个人广告分类关闭。美国总统川普4月11号签署一项新的法律，目的在给予检察官更大权力，以制止网上性交易。该法律实际上是国会参众两院提出的合并法案，众议院的反网络性交易法案，要求网站对托管的与性交易企业相关的广告和其他内容承担法律责任。参议院的禁止协助性贩子法允许性交易受害人向故意宣传和促成该行为的网络平台追讨正义。一些专家指出，这项得到两党广泛支持的合并法案在国会1996年通过实施的通讯正当行为法案第230条中创建了一个例外，使为网络服务提供商提供的一个类似避风港的责任机制不复存在。第230条明确规定，任何一个互动电脑网站的承办者都不能够被视为任何其他信息内容提供者的发表者或代言人，亦即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不必为第三方用户的言行承担法律责任。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电子前沿基金会的活动人士伊利亚特·哈尔曼担心，这个法律会对网络言论自由产生寒蝉效应。
Without Section 230, the internet would look very different. There would be fewer spaces where people can.
哈尔曼话：冇第230条，网络空间将大为改观，公众能够在网上张贴、聚集同分享观点的空间将会减少，唔只系商业平台，亦都包括非盈利同教育平台。冇第230条的保护，经营维基百科这样的网站将承担很大的法律风险。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亚历山德拉·列维认为，这个法律所做的只是使交易受害人消失，而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Backpage specifically and other websites like that have been fantastic resources in recovering victims.
列维说，特别是 Backpage 以及其他与之类似的网站，在寻找受害人、拘捕性贩子以及协助调查方面是一个难得的资源。他们所做的是使问题暴露在光中，但是这个法律使性交易问题又回到黑暗中，而不是解决问题。总部设在维吉尼亚州的打击性贩卖组织国际共享希望的资深公共政策主任克里斯丁·雷诺指出，虽然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公众的言论自由权，但是犯罪言论不在受到保护的言论范畴之内。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here is we're talking about sites knowingly facilitating sex trafficking. That's a crime.
雷诺说，他们指的是故意为性交易提供便利的网站，这个是犯罪。犯罪言论不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他们不是要禁止言论，而是要避免犯罪活动发生。华盛顿市全美反性剥削中心的副主席丽莎·汤普森补充说，根据美国法庭的判决，言论自由权从来都不是一项绝对的权利。
We've always had limitations on free speech, particularly as pertains to obscenity. We have obscenity law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say that material which is, you know,
汤普森说，他们一向都对言论自由实施限制，特别是淫秽言论。美国的反淫秽法规定，联邦最高法院将有些言论定为淫秽和违法，所以问题不是他们限制别人的自由，他们所做的其实是增加性交易受害人的言论自由。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